乾隆皇帝在他这60年的政治生涯中有6次下江南。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啊，是他一下江南的情景。在乾隆皇帝的3卷当中，咱们讲到乾隆皇帝一下江南，他这第一站呢，那当然是南京了。南巡的第二站呢，就是扬州城。这扬州自古就是名城大郡，人烟稠密，山谷云集，景色宜人，交通便利。因为乾隆皇帝要来啊，所以扬州城的老百姓是欢欣鼓舞啊，家家门前黄土垫道，张灯结彩。那些个官员们更是忙得不得了，准备迎驾事宜啊，给这座本来就很繁华的名城装点的更加灿烂夺目了。可是老天爷偏偏不作美，刚刚过了年，正月初10的这一天啊，纷纷扬扬的大雪整整下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上还没有停的意思，到处都是银白世界，给扬州城披上了洁白的盛装。这雪下得正紧呢，一头灰色的毛驴驮着一位20多岁的白面书生慢慢的走过来了，过了关帝庙径直来到扬州府衙门跟前。来到门前，他翻身下了驴，把冻红的手双手搓了搓，放到嘴边哈着气儿，张目四望，只见下马石旁边啊是一溜拴马桩，于是就牵着毛驴走过去了。正要往上拴驴呢，冷不防门洞里有一个衙役探头探脑的出来喊了：“哎，我说你怎么不长眼睛了？哎，那是你拴驴的地方吗？那是大人们歇轿拴马的地方。”这个青年一愣神，扬着脸问：“哎，那请问一声，我的驴应该拴在哪儿啊？”“嘿，哎，从东门进去啊，牵到马棚，自然有人照料了。”他这话还没说完呢，门洞里有人喊他：“哎，我说何富贵，何富贵，你跟他啰嗦个什么呢你？你快回来，还接着讲啊！”骑驴的这个年轻人呐，这才知道他们准是没事儿在那闲聊天呢，也没理会，又说：“哎，我是……”话还没说完呢，就被人家给打断了。“哎呀，知道知道了，你主子不是来会议迎驾的事的吗？哎，你就从东门进去啊。”说完也不等年轻人再说话，就缩回门洞里去了。顷刻间门洞里传出了一阵笑声，那个年轻人瞪大了眼睛愣在了当地。这府衙门里今天有会议商讨迎驾的事儿，他是知道的，但是你主子三个字是从何说起呢？低头想了想，还百思不得其解。他看了看雾蒙蒙的门洞，莫名其妙的摇了摇头，直奔东门而去。那么这个年轻人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呀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你别看他长得貌不惊人的，那不是等闲之辈。他姓窦，名光鼐，叫窦光鼐，自幼在私塾里读书的时候啊就有神童之称，12岁进学为秀才，15岁赴南京贡院乡试，高中第3名举人，第2年公车进京会试被取为2甲进士。这还是因为主考官讷亲觉得他太年轻了，有意要挫磨他一下，硬生生的把他的名次往后挪了10名，不然的话那就是响当当的1甲进士了。虽然无端端的被处在了2甲，但毕竟仍然属于前茅之中。按照惯例呢，被分配到翰林院受职编修。这个翰林院的编修啊是个好差事，进士巴不得 都到这儿去呢。只要是按部就班好好的混呢，那出几个学差红了，稳稳当当的就能受长院、内阁学士、大学士，然后呢自然而然就宣麻拜相了。顶不济那也得是个外任学政。这外任学政也不得了啊，那也是官场上人人向往的好差事。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大凡才智超群的人呐，好像都有个毛病，清高不合群，自命不凡。这窦光鼐呢就是这样，他虽然有才学，但是秉性太过于耿直了，凡事只知道直来直去，连一个弯都不会拐，连一句好听话都不会说。说白了就是不会巴结上司，不知道揣摩上司的心理，说话难听，脸也难看。这样的人到哪儿都不受待见，你别说是当官的人了，就是平常人谁不爱听好听话呢？是不是？俗话说，哎，顺的好吃，横的难咽。这个窦光鼐啊和他的顶头上司翰林院的长院就不那么和睦，要说起来呢也没什么大矛盾，只是他平常不知道巴结长院的，就这一条长院的就相不中他呗。正巧啊，后来有这么一个差事，咱们在乾隆皇帝的第三卷当中不是讲过吗？乾隆交给礼部尚书军机大臣纪云一个差事，就是让他做四库全书的总编辑。他要编辑四库全书这么一个大部头的书，当然得招几个助手了。于是呢他就到各个部门呐，那用咱们今天的话是各个部门，用那个年月的话呢是六部，还有什么翰林院，去招那个懂诗词歌赋的人来做他的助手。哎，这翰林院的长院呐，一看这是个机会，就把这个二杆子翰林窦光鼐给推荐上去了。当然这个推荐是带着引号的。今天呢这个窦光鼐就是为了征集图书的事儿来见扬州同知府余登水的。这个余登水只是扬州的同知府，所谓同知府那就是副职，因为扬州的知府啊裴行仁已经被停职了，这个咱们在乾隆皇帝的第三卷当中也有交代，这里就不多啰嗦了。这窦光鼐和余登水今天是约好了的，要到他们府衙门来商讨这个征集图书的事儿。这窦光鼐心里琢磨了，你这余登水不出来迎接我也就罢了，怎么也不跟门上的人打个招呼呢？哎，把我当什么人了？愣生生的还说个你主子。这窦光鼐百思不得其解，有心再问问吧，可是那个何富贵啊已经进了门洞里了，他只好牵着驴往东走，沿墙根走了大约一箭之地，果然紧东头啊有一道门。窦光鼐牵着驴进了门，见这个大院靠北都是马棚，嚯，里边马嘶锣叫的，很是嘈杂。西边呢是一排平房，里边坐满了人，一个个都是长随打扮，正在那喝茶闲聊天呢。窦光鼐猛然间明白了，这都是本地的近身阔主的家人。哦，感情是自己这身打扮又骑了这么一头不起眼的灰叫驴，连个从人都没带。那个门官呐，准是把自己当成是哪一个大户的仆人了。想到这儿，他不仅偷偷一笑，把他那头灰叫驴拴好。出来的时候，正好看见一个衙役提着个大茶壶从里边出来了，就上前问他，哎，请问你们余知府在哪儿啊？这衙役啊没有马上回话，他把窦光鼐上下打量了一番，只见他穿着灰拂绸挂面棉袍，蓑衣上都是雪， 里面露着天青色套扣巴图鲁背心，脚下黑冲浮泥千层底布鞋，还套着一双木屐，头戴一顶六合一筒的黑缎瓜皮帽，白玉的帽正。这身行头说贵不贵，说贱也不贱，闹不清他是个什么身份什么来头，便笑着说我们于大人出去会客去了，原说和近身们会议迎驾的事呢，这人都到齐了，可是大人还没回来呢。他用手往后一指，又说你瞧，人都在二堂候着他老人家呢，敢问您先生官会台府要到千押房呢，得等胡师爷午饭后来开门呢。要不然呢，你也先委屈一下，到二堂喝茶等着，反正于太尊不会在外边耽搁的时间长了。窦光鼐点了点头，一边走一边把蓑衣脱下来，径直来到二堂门外，把蓑衣和木屐都放在廊下，就听里边人声嘈杂，乱哄哄的。他刚要迈步进门，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这窦光鼐这人怎么这样作践别人，真不是东西，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终究有一天呢，他得摔下来。窦光鼐不由一愣，立刻停住了脚步。他万万没想到，在这个地方竟会有人骂自己。他低头想了想，实在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些个土财主，便站在门口往里张望。外边有雪光映着，屋里的光线呢显得特别暗，只是隐隐约约看见七八张八仙桌旁边坐满了人，少说也有四五十人，都在喝茶嗑瓜子闲聊天，根本就看不出来刚才说话的是哪个人。正在沉吟呢，就见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起身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嘴里含糊不清地说，
没错，那邢二爷的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呀。
裴太尊挂靴离任，我去看他，他说自己是想造福一方百姓的，可是一个不留神却得罪了严厉之臣，我看那窦光鼐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严厉小人。话音没落，一个留着山羊胡须又干又瘦的中年人也说话了，对对对，他窦光鼐呀，标准的势利小人，这事儿还不明摆着吗？见裴大人卖了和田，他眼红呗。旁边一个张头鼠目的矮个子却不以为然的一笑说，叫我说呀，你们说的也是一面之词啊，说穿了还不是因为窦光鼐弹劾掉了裴太尊，断了你们各位的生财之道，所以你们才这么咬牙切齿的骂他。说句公道话，朝廷的和田也卖得太便宜了。我说老邢，要是让你把清河庄的地20两一亩30两一亩卖给我，你干不干呢？那个邢二爷涨得脸色通红。我说你老万开什么玩笑啊，我是说反正这些个和田闲着也是闲着嘛，朝廷不种，把它卖给老百姓种有什么不好啊，就算是便宜点，那沾光的还不是百姓吗？裴大人卖和田的银子又没装自己的腰包，他窦光鼐冲什么云南大半蒜，这可倒好，把裴太尊给弹劾掉了，这还不算，连城门领靳大人也跟着倒霉，我说他这窦光鼐安的是什么心呐？窦光鼐这才看清那个邢二爷是个40岁上下的方脸大汉，满脸的络腮胡子，嘴唇下边还有一颗朱砂痣，上面长了一撮毛，说起话来一抽一动的。他 他的话立刻引起了一群人的共鸣。叫我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窦光赖呀，准不得好死。对对对，没错，拿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他还能算是个才子？嗨嗨嗨，我听说呀，他是个方人精，他的老子娘，他的太太，都是被他给方死的。这样的人能在皇上跟前待长了吗？好家伙，这通骂哟。那么他们说的这个和田的事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咱们在乾隆皇帝的第三卷当中啊也有交代，就是说大水过后啊，这个河边上呢不是都会淤出来一些个田地吗？这些个田地呢本来应该属朝廷，也就是说归国家所有。当时高恒呢答应这个裴兴仁和晋文奎两个人，说把这100多顷和田呢便宜卖给他们，然后呢这个裴兴仁和晋文奎呢再把到手的这些个和田便宜的卖给当地的这些个近身们。这些个近身们呢也就是这些个土财主们，花便宜价钱把这些个田买到手，然后一倒手呢那就是几倍的利了。因为窦光赖弹劾了裴兴仁，所以裴兴仁和晋文奎两个人呢已经是被隔离审查了。这么一来啊，他以前卖给这些土财主的这些个和田呢就不算数了。这些个土财主眼看到了嘴的肥肉被硬生生的夺走了，心里头能不恨窦光赖吗？此时此刻，窦光赖是硬着头皮站在外边听着这些土财主骂自己，觉得头晕脑胀，耳鸣心跳。其实啊，裴兴仁和晋文奎远不只是卖和田这么简单，他们俩为了巴结严正国舅爷高恒，连自己的小老婆都献出去了，这样太有辱官场了，自己这才败本弹劾他们的。没想到却招惹了这群地主，竟然像疯狗一样恨不得一口把自己给咬死。听他们越说越不像话，竟然信口雌黄，辱没家门，气得他怒火上冒，一跺脚就进了二堂。刚想说话，一个白净点的中年汉子迎上来了，一边让座一边扯着他的袖子小声说，蓝青老师，我已经看你多时了，千万别和他们一般见识，那样会折了老师的身份。来来来，请坐，尽管听他们胡诌，待会儿才叫他们难堪呢。窦光赖一看，这是在纪云府上见过好多次面的熟人了，他是专门为内务府采办贡品的黄商，人称马二垮子。窦光赖狠狠瞥了西南角一眼，便随着马二垮子在工作旁边的第一张桌子跟前坐下，粗重地喘了一口气儿，说，民间口碑议论官场的事儿，指责某某官员，那都是正常的事儿。但是总不能信口胡言吧？我的母亲和夫人还都健在，他竟敢如此诅咒。马二垮子嘻嘻一笑说，蓝青老师，要整治他们呢，也不在这一时。那几个都是扬州粉行的良神，地地道道的土财主，当场和他们拌嘴，太抬高他们身份了。正说着呢，就听见那个张头鼠目的人又说，我说涂为孝，瞧你说的活灵活现的，难道你见过窦大人？那个叫涂为孝的舔了舔嘴唇，扮了个鬼脸说，那当然见过了。对了，就和你这副尊容差不多，简直和《水浒传》里的古上早石谦一模一样。话音没落，西南角立刻传来了一阵哄笑声。窦光赖听了，真是哭笑不得，正没奈何呢，不知谁说了一句，嘘，肃静， 于大人回来了。窦光鼐抬眼往外一看，果然见一乘四人抬大轿停在了院子里，轿顶上盖了厚厚的一层白雪，几个轿夫也都是满身血水淋漓的。那个提茶壶的衙役一溜小跑到了轿前，撩起轿帘陪着笑脸说：“哎呦，老爷回来了，哎，客人都到齐了，恭候着您呐。”接着就见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瘦骨嶙峋的官员哈腰下了大轿，这就是现任扬州知府于登水。他一边往里走一边问：“哎，蓝青大人来了没有啊？”这蓝青自然是窦光鼐的字儿了。这个衙役一边扶着于登水上台阶，一边回答说：“哦，还没有呢，老爷前脚走，我就吩咐门上的人了，今天不开衙办事儿，有大人来访，灵醒着点，赶快抱进来。这下这么大的雪呀，听说小红桥那边的梅花开得好着呢，蓝青大人是个文人，八成啊去观雪赏梅赋诗了吧。”此刻二堂里的近身们都已经迎出门外来了，打工的、作揖的、请安的、问好的，忙成了一团。于登水的眼睛却非常明亮啊，他老远就看见窦光鼐站在人群后边，急忙双手分开众人，几步抢上前去，双手拉住窦光鼐的手，摇晃着胳膊说：“哎呦，没想到老兄倒先来一步啊，哎，你说登门来拜，我怎么敢当呢？今儿一早起啊，赶紧到驿站去拜望。哎，谁知路过镇衙门的时候啊，晋文魁正在搬家，这么大的雪，香笼行李都撂在那泥水里边了，一家子女眷哭哭啼啼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总是共事一场吧。他如今获了罪，下边的人呢，就这么势了眼儿。我总不能看着不管吧，嗨，就帮着料理了一下，结果呢当个了时辰。万没想到您竟然独自骑着灰轿驴到我这儿来了，嗨，连个从人也没带。”话里话外透着十二分的热情。窦光鼐还没来得及说话呢，马二垮子在一旁笑着说：“哈哈，晋文魁大雪天被扫地出门，少不了也叫状天驱在那儿骂窦光鼐吧。”窦光鼐接过话茬也说：“可不是嘛，看来这个窦光鼐真是十恶不赦之徒啊。哎，这不这边几位先生也在骂他呢，这窦光鼐需要先用血水浸身，然后再狗血淋头喽。”说着笑了。在场的这些人呢，除了于登水和马二垮子，谁也不知道蓝青是窦光鼐的字，蓝青就是窦光鼐，窦光鼐就是蓝青。他们因为不知道啊，所以他们的话立刻引起了邢二爷那帮人的共鸣。还真是的，哪有大雪天赶人家搬家的，这帮家伙也太势了眼了，说一千道一万都是窦光鼐的罪过。可不是嘛，晋大人那是多好的人呐，还有一身好功夫，能开两担的工呢。哎，没想到如今落了这般下场。还是我们于太尊那是菩萨心肠，连前头裴兴人裴大人的家眷都颇为照顾呢。可不是嘛，就是平常生意人还讲究个信字呢，前头裴太尊批给我们的和田田契，哎，那是夹着府台印信的，于太尊您得给我们做主啊。说的对说的对，总不能叫那个窦光鼐太得意了吧。众人是你一言我一语大骂窦光鼐，于登水看看众人，又看看窦光鼐，看看窦光鼐，再看看众人，尴尬的脸色铁青，不由断喝一声：“你们都给我